哎，我们接着啊，早上谈的哈，谈到这个生死轮回啊，哎，这个被束缚跟解脱，所以这个我们虽然道理也没有谈的很多了，不过是不是在我们的课里面也慢慢对我们平常习惯的一些佛学的一些想法名词啊，一些观念啊，我们多了一点反省的空间。好，我们认为我们是在寻求解脱，但可能不是很清楚那到底谁绑着你，哎，好，什么才是解脱，什么是束缚啊。所以他你看，在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啊，是不是从这一个中论所谈的这些观点啊，似乎跳出了我们向来惯性的寻求一个有为有相的修行的这样的一条路数啊，有这么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啊。那因此啊，当你看我刚才跟那个居士在谈啊，佛法在流传过程当中，这是任何宗教都一样的，走到最后会比较宗教化，宗教化。但这个宗教化有它的好处，老实讲，宗教化有一点好处，对一般初学的啊，根性稍微低的人，他很容易入啊，因为他这个宗教化跟他的一般世俗感性是很容易配合上来的。所以一个佛教你注意啊，他越宗教化，他摄受的人是越快，他是很快的啊。但快的同时，往往会造成宗教化，因为过分宗教化会这个他的本模糊了他的本质。这不但是在这个问题，不但是在佛教产生，乃至其他宗教也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好，我们在乎我们这个教团教的势力有没有扩展出去。所以你会发觉啊，这种对其他宗教的这种对立啊，其实你看造成现在的这种事件的战争，你觉得很荒谬哦，因为宗教关系占很大部分，很快。所以尤其是站在什么，我之前呢经常在留意这个观念，尤其这个宗教具有唯一神的性格的宗教啊，排他性就越强，排他性就越强，具有多神性的就比较不会，因为多神性它往往会把你们的神引拉进来。所以我们跟印度教比较没关系，因为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是他们很多的那个神之中一个，所以干地党，哎，那就所以说他比较不会那么对立。但那唯一宗教的唯一神的就会，那唯一神呢，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在参加一个，我在学英文，那学英文他那个老外啊，就因为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一点，但我用的时间不多了，那个老外就刚好这个什么什么节啊， Halloween 那个哈，万圣节啦，啊，他们要做雕刻那个什么，南瓜，我们要印个眼窝去雕了，那我雕了一条那个法船，我就雕成法船这样哈，雕完了以后，当然老师就要每个同学评比，每个同学评比，我竟然第一名。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大陆的太太，她看到我画这个画船这样，她竟然这样说，好可怕好可怕这样。但大家同时说有什么好可怕，大家同时都很讶异哦，为什么好可怕， 找不到任何理由，他就翻船而已啊，排斥性。也所以在白人世界里面啊，遭到宗教歧视啊比较少，被亚洲人宗教歧视多。亚洲人的宗教歧视比白人不管其他宗教，其实他们反而容易有宗教特权哦，因为他们很怕产生宗教歧视，所以就算他对你歧视也不大敢表现出来。反正我们亚洲人的民主素养不够，很容易流露出对其他宗教的对立啊，就是这种歧视。那所以唯一宗教的这种对立啊很可怕。那所以当我们这个宗教，其实很多宗教开始失去了对人原有的关怀，他在乎的是他的教团的势力有没有扩充出去，所以他的核心的宗教精神快不见了。那这个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存在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已经慢慢被这些外在的东西给模糊掉。那同样我们佛教也是，我们佛教有时候带着一个很浓烈的宗教情感，其实并不是符合佛法精神的，那种纯粹就是不问所以，这是我的信仰，所以宗教佛法可能成为我的我所，不是我实践的东西，是我的我所，我所依赖爱着的东西，会变成这样一个现象。那这样下来以后，就会宗教的也在佛教里面也会分支了，你那个救不救济，我这个救不救济，就开始来分这些东西。如果藏教跟显教就会显出，我们是密教，你们是显教，就容易产生这种问题了。好，然后只要我们再加上说，我们是经过显教以后才密教，那这表示我们的显教只是前阶段。对，我这个在语言上就很马上可以占便宜的哦。啊，那以后下次我们讲说，我们从密而后显的，为什么？我们有讲，从假入空，从空出假，我们从密而显的啊，都可以说了。然后这一宗判教这样判，那边判的判出一个，就是我发觉我们在乎的是如何利用宗教的教义以彰显我的尊严。好，那其他包括我们天台的对华严，华严的对天台，唯识中观，你看不会都是这样吗？其实这是后来的众生啊，把自己的烦恼给带进去了。那最近包括我在谈那个略论的时候啊，略论里面它有比较明显对于这个其他宗的不同意见，尤其是这个秩序的宗观派还有唯识，他们就认为说一切行派不究竟，但其他的不说，因为唯识我多少有涉猎啊。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是很恰当，那这个不是很恰当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宗门之见，是因为我的传承是这样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我的传承我是接着宗观的传承，那我的传承是我的上师告诉我唯识是如何，唯识不究竟，但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真的深入到唯识，恐怕是一个问题。就好像现在很多的牧师神父他们也去了解佛教，但他们了解佛教是一开始就建立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底下的去了解佛教，他们未必真正了解佛教，他们了解佛教是准备来认为了解佛教的不足的，一开始的先决条件是这样。照理讲，他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佛教，应该请我们去，对不对？我一定很乐意去，我一定能去，好。但他们这种理解，如果由他们来理解的佛教，能不能代表真的真理？那你来自你的自我传承所了解的，比对方 是不是正确？未必，因为你没有打开然后去理解它。因为我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因为当我们认为我们黄教所代表的这个，我无意批评的，我只是要讲说哈，其实我没有认为哪一教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宗教现象是众生相，不是哪一教的问题。当我们黄教认为红教里面的观念并不真正符合思想的时候，没多久你就会看到红教也有大德认为黄教不究竟。没有，就是最近也能跟我讲说啊，他这里有提到哎哪里不究竟哪里不究竟，哎，我说这些我都不大乐意去谈，我也不大乐意去谈，因为在世俗地里面，就算一个圣者，正果的圣者，都未必能通达所有世俗地了，乃至他也不可能去了解所有的佛法了，啊，这都不妨碍我相信他所说的法话。啊，就是说我今天谈到列论，它里面的很多对于中观见的建立我能接受，可是如果他要说哪一宗哪不好，我保留了。啊，我经常比喻就是说，我觉得这我偷盗怎么不好，哦，你讲出偷盗如何不好的业果我相信，但你把这个偷盗说他偷盗，那这个我就是跟你关系一到事实的问题，这一点我保留，因为我没有去调查过。但我就取其说，当你说某个人的偷盗不好，而偷盗他某个人偷盗，而偷盗是如何不好，我就听那个法则，那个偷盗不好。至于这个人偷不偷盗，不知道。所以我们文化后来会慢慢建立了依法不依人的习惯，就是说，你对于世间法的判断，我不必然，就算你讲错，也不影响我理解你，我接受你的看法。好，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懂，但你的好的东西啊，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所以因为我说，我假如不取这个观点，即便你中间有些看法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哦，就要整盘否定，那变成到最后会产生这一宗批评这一宗，这一宗批评这一宗，好的东西就不见了。我记得我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一个啊，这个法师哪个观点错误怎么样？其实我当然知道那个有问题了，不过就这个法师的其他思想，他在弘扬净土的功德，那个影响人之广大，价值之大，不要去否定，不要去否定。如果要用这么一个完美的角度，我最好提早闭口啊，因为我不可能在我们的讲话当中要思考到很紧密，处处都要很合法合理，那几乎不能讲话。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为这样的人，就是说，对他在某我一般来讲说啊，也许他当初有某些想法，为什么？我守护的是他那一份能利益众生的功德。为了守护那一个功德，有些东西我们不谈。那我今天谈这个东西，就是说，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熟轻熟重，怎么个一个学法的态度啊，一定要有了。否则的话，带着太多宗教情感，就会产生我所的执着。那这时候的时候，很多的法就已经开始不清净了，很多法就开始不清净。那这个就是说一个法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建立，到底我们现在带着很多浓厚的宗教情感，可是往往在这一份浓厚宗教情感，我们已经失去了什么叫生死，忘了。我们带着一个很强的宗教情感想要断生死，不知生死在何处呢？缺少一个很理性的，其实早上我们讲的本无生死啊，佛法要跟你讲的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要你带着革命的这种情操，然后往哪里冲锋陷阵，我想打遍所有的疆土，回头一看也都被占光了。就是你握这个开疆辟土啊，以为啊丰功伟业已经一成，一回头都被自己烦恼给吞噬掉，没留个半块地被你占着，全部都没有。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接着再看到这个21页的上栏啊， 本也经说有涅槃啊，啊灭一切苦啊，是灭啊，是灭应啊，诸行灭，若众生灭啊，是诸行灭，哦若众生灭，答曰二句不然啊，涅槃是什么？是诸行灭掉，是灭掉诸行，或是灭掉众生才叫涅槃。所以你看，我们等于是重新对佛学名相重新再给它定位的。佛法谈系缚解脱是什么意思？讲生死又是什么意思？现在讲涅槃是什么意思？重新定位，那包括后头四谛也重新定位，佛也重新定位，十二缘起也重新定位。啊，你可能早就很熟悉这些语词，但未必真正了解它。如果再从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好，他说二句不然，二一故，诸行若灭，世事终不然；众生若灭，世事亦不然。哎，没有灭的。如说，若诸行灭，若众生灭，世事先已达。诸行无有性，众生亦种种推求生死，枉然不可得。是故诸行不灭，众生亦不灭。为什么不生呢？不生为什么灭？所以根本不需要灭任何东西呢，你只要不要生就好，你不要那么无聊，把东西生出来再去灭它。你不要先把生死抓出来，然后就一直断生死，那在断生死的同时不断在创造生死。你只要看清楚生死本无自性，就断生死。可以很简单的事，你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但这么些简单的连道理都很难懂，所以更不要说实际上走在真正解脱道上了。所以你可以啊，想尽办法，朝也思，暮也思，到底这个世间东西是如何存在，就是一味的心就去把它看清楚，这可能反而是真正在下功夫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精进反而有的时候因为在佛法里面修行也有苦哦，也有忧啊。这个苦哪是来的？以道相应的。所以在《一群师论》有讲说，修行会不会有说它本身是什么？本是善，但却以苦忧相应。有，是善哦，但以苦忧相应。有的是乐，但以什么？有的是不善。但以什么以乐喜相应。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乐有喜就是好事，你也不要以为苦跟忧就一定坏事。有的是以善法相应的苦跟忧，是以家在正在修行当中还不能如实相应，但是善心的，这时候会有苦，这时候会有忧忧愁，但这个忧愁并不完全坏，因为它是顺着的。所以一般在还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观念的时候，这时候内心的不安，这些苦跟忧会不会有？有啊。这时候的修行你会看到说，一个修道人他在这里还未大安稳，但其实已经是善心相应，善心相应，他这个苦跟忧他是有意义的，他是有意义的。所以又没有这一条，那到了三国以上才没有那些苦嘞，没那个忧嘞。二国这些都还有那个忧了，那我怕我们现在没有国的都已经不忧了，也麻烦嘞。假爸爸做停歌，哇，假后，要忧要忧。不过忧的正常一点就好，不要到时候要变成忧郁症就好了哈，啊，忧正常的啊，老实讲啊，忧郁症大部分每个人都有了，多多少少有一点也没关系的，只是一个有恰当佛法的疏通的人，很容易从这边哈，对吧？这个你看呢、啊，经过一番寒彻，就棉花不理想，所以没有忧也长不出一个人才来呢。啊，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路上过得非常啊，进入修行以后，哎呀，山中岁月无甲子， 这也好，不过好像太快乐了吧。哎，所以有时候师父适当的给一点忧愁也对哦。哎，不然那么快乐的就不知道怎么出苦了啊，不会离苦了。那不过我们就讲说，实际上在修行有这条现象。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那个忧那个苦不一定来自身体，而是在于我们在寻道当中尚未得定位的那一份忧跟苦，日积天天用尽心思啊，可能弄得自己日日憔悴啊，但这个是有意义的，日日寻道啊，千万里都在寻道了，这种心情啊。他说啊，如果他这个法不可没有生，他不可得，如何来谈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应该不断的在这上。他之所以不灭，并不是他存在，他的不灭是他从来就不生，是不生。好，好，问曰：若尔者，则无复无劫，根本不可得故。答曰：诸行生灭相，不复亦不解。众生如先说，不复亦不解。答案竟然跑出这个，我告诉你，有机会啊，你们那个在电脑打一下，无复无脱，一大串，无复无脱，你打这四个字，可见这是诸法共义。所有的般若，这里面啊，《般若经》《宝积经》《华严经》《大阿弥陀经》也都这样讲，好，都讲无复无脱。所以《阿弥陀经》也《大阿弥陀经》也是这样讲，《宝积经》《涅般若经》《华严经》都是这样的，还有很多的，我就没有记得了。那你不然再打一下字，让它检索出来，无复无脱，全部都跑了一大串出来，尤其《般若经》更是多。所以这样的讲法，我们经常会在经典上看到无复无脱升起，说哎呀，原来两者都没有。但你有没有真正去思考什么叫无复无脱？你不能光只是一个景仰而已，当然一般众生可能就能景仰已经不错了。除了景仰之外，我确实了解无复无脱。你了解这无复无脱的道理，它其实开出的是一条修行的路。我再也不做无谓的割舍，我在于如何断除无明，整个修行的意义在断除无明，而不是在不断的在追寻一个自己想象的敌人，然后有点像那个唐吉诃德拿着那个啊冲去撞什么那个风车，你会去干撞人还是撞风车干什么？好，如为诸行及众生有复劫者，事实不然。诸行念念生灭故，不应有复劫。众生先说五种退求不可得，云何有复劫？所以众生是颠倒生。那我们现在还如果，所以之前一再谈到，如果不断无明，一刹那之间生长众生心，只是相应于有漏善根苦啊，有漏的那种恶不一样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想解脱，有相应的一些有漏善，但跟解脱有没有必然关系？不一定，不一定有关系啊。好，他说：“复次，若生名为复，有生则不复，无生亦不复，以何而有复啊？”他说：“若未啊，若为五生五蕴生是名为复，若众生先有五蕴，则不应复。何以故？一人有二生故。”这是这个解释是这样哈。他其实在《中观论书》有给他四个答案。如果我的生，若生名为复，啊，如果我有生，那他第一个生啊，生不自复。如果我有我，我会绑制自己吗？不会，生不自悟啊，生自己不会绑自己的 啊。我们如果因为这里面讲说，如果生若生名为悟，有生则不悟。为什么自己是一个生的话， 自己不会帮自己，一定是有一个彼此，我有身，由别的来帮我。但现在你光讲身，五蕴就是身，身就是五蕴，那五蕴如何帮五蕴？五蕴自己是五蕴，他除了去绑别人，他怎么绑自己？对不对？如果这个五蕴法是实质法啦，啊，五蕴法是实质法，那五蕴身，他就说身不自护，当然有啊啊，有能无所，有能无所，有所无能，大家，如果这个身，他能不能？如因为啥？你要讲出能所嘛，能所才有一个被绑的跟一个绑人的嘛。现在你光讲身的话，到底是谁绑身？就一法，一法要么是有能无所，要么是有所无能，总是就一法不能成就绑嘛。所以单一身不成绑，单一身自己不会绑自己，绳子没有绑自己嘛。对，绳子你打结再怎么样，绳子也是结，他自己有没有绑自己？应该有另外一个法绑自己。好，身不自护，能有能无所不护，有所无能不护，有能有所变成出现了。这里讲的一人有二身，一人只有一身，但你为了造，你为了要满足能有束缚的，变成要产出能所。那能所的话，就是要两个。可是人只有一身而已啊，一个身而已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要被绑。请问一下，你想一下，被绑着一定要是有一个被绑的和一个能绑的，一定要两个法。但现在你讲说有身，你只论说有身，身自己没办法绑自己啊。像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定要用绳子来绑，我们自己身体哪有自己身体绑自己的，对不对？好，所以当我这个身体是能或者所，有能有有能无所，有所无能，都不能构成绑。那如果有能有所的话，代表你有两个身，都错。好，所以你看啊，我们真正绑的是什么？我们身体有没有绑？五蕴有没有被绑？其实我们没有被绑哎，我们是自己放不下了。我没有身子绑着我，是你自己不放，是不是？梦从来没让你苦啊，梦中你经常我做噩梦，被噩梦所苦啊。我们这有一个居士，他经常梦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到了教室，每次都没位置。好，他就做了好几年了，要是我一定会跟老师讲。做梦还能自己讲，我可以呢。我这个有时候不大胡说的，有时候做梦啊被歹徒追，我就吓醒了。那为什么他追我？不行，我要回去，我进去回去用灰的来吓你。因为真的要继续躺下去就是睡梦，他就继续接着刚才的梦，然后就回起来了，就跟他讲两杯丢两杯丢。这到底是真梦还是假梦不知道，但就是不服输，就坚持在那两杯丢啊。好，那所以说下次如果你在梦到说，咦，怎么每次都没位置，你下次跟老师讲，老师啊，每次为什么都没有位置，老师要帮你找位置。好，那也许不是没位置，原来你是老师，怪不得你在下面找不到位置啊。当然这是我不管这个梦不管真假哈，不过就是一份这个你造作出来。那造作的时候既然是假，何必在乎？那如果同样假，就以假对待啊，啊，多了一份稍微轻松的心，游戏的心，既然是假，那我就跟你假的来吧啊。哎，那有何妨，是不是？啊，如果是假的，那不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无蕴有没有绑着你？无蕴本身就是绑，可是它的绑不是只有一法绑一法，是那个颠倒心让你被绑。梦没有绑着你，是你执它为真，名为护，对不对？他没有绑着你，他没绑着你，是你执他叫绑， 所以世间是不懂得放，但寻求自在解脱，无有是处。是不是？你不放，你怎么寻求解脱？东取西取，这个取，我们现在修行的，不要讲说那个贪求外面的，我们讲的东取西取是啊，执业对于色受想行识，东取西取啊，你怎么解脱？没这种事。所以有没有护，有没有脱？没有啊，老实讲根本没有啊，怎么讲都不合理啊。无生亦不护啊，怎么样呢？他说无生亦不不应护，非护，若无生则无，无无应，无无应则空，云何可护？如是第三更无所护，因为啊，有生无生这两类而已啊，没有第三类啊。那有生不能护，无生不能护，那谁帮着你？所以你能不能静一下下，我们稍微想一下，到底谁让我不自在？果真有法让我不自在，如果真有法让我不自在，我就把那个不自在法去掉。但我们经常世间人去掉一个不自在的法，另跑另外一个不自在的法来帮着我们，总没有停止的时候啊。哎，好，我们来看护士，若可护先护，则因护可护，而先时无护，以如去来答啊，是吧？若未可护，先有护，则因护可护啊。可护就是我们哈、啊，若有先有一个东西，若可护啊，先有护，有一个可以护我的，能护可护，那当然他能，这时候就能因护可护，就是有一个能护的来绑着我。我被绑一定要先有绳子，那绳子绑着我才能符合这个被绑的道理，对不对？好，而时离可护先无护啊，我们众生离开五蕴也找不到另外能挡五蕴的东西啊。如果你今天要，我就一步一步顺你的道理，你被绑，像我们大家想一想，我如果要被绑，一定要有一个我身体之外能绑我的东西，这样就能满足说我们被束缚。可是在五蕴法当中，离开的五蕴法找不到另外一个法能绑啊，没有另外两个法，五蕴就是五蕴，没有另外一个法来绑五蕴，是吧？实理可护先无护，是故不得言众生有护啊、哦，没有任何法绑着你。或言众生是可护，五蕴是护，众生那个我是可护，五蕴绑着我啊，也可以啊。那问题是五蕴绑着我，我被色受想行识绑得好苦，但问题离开色受想行识有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我？没有。所以谁绑谁？我们之前那个讲无受法不是吗？受就是我，我就是受，没有另外一个我在感受另外一个受啊。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除此之外有没有真实我？没有。有没有真实五蕴？也没有。众生以五蕴颠倒处，假设有我；以五蕴实无五蕴处，执着有五蕴；以实无无实没有我这地方，执着为我。那用我肯定五蕴，用五蕴来肯定我。所以谁绑谁，并没有啊。所以，众生是可护，五蕴是护，这个没有这种道理啊，因为两个分不开。或言无蕴中诸烦恼是护，于五蕴是可护，事事不然。何以故？若离五蕴先有众生者，则因以五蕴护众生，而时离五蕴无别众生啊，没离开五蕴没有其他众生啊。若离五蕴别有烦恼，烦恼者则因以烦恼护五蕴，而时离五蕴无别烦恼。所以你说断烦恼哪里啊？断烦恼你要断的本身都带着烦恼，你这个要断的心都还带着烦恼，是因为这个能断心就是落入能所，能所就是烦恼啊。 我们之所以觉得它可贵，不过是从人天角度来论它可贵。从解脱的角度，能所就是烦恼，你想断烦恼就是烦恼，是不是？好，无边法故事，如去来品中说，已去不去，未去不去，去时不去。好，用去来品的原则来应用。他说，如是未复不复，复已不复，复时不复。好，未复还没复嘛，复已，复已就是完的，完了也不复吧。复时呢，复时也不复。为什么复时不复呢？那这边有接着讲，复是啊，复时不复，复是亦无有解啊。他这里何以故啊？复则无有解，无复亦无解。复时有解者，复解则亦死啊。因为我们讲复时的时候，是就未复已复来合合中间，这个叫做复的时候。那如果未复没有，已复没有，那复时没有，在这解脱呢？他说复则无有解，何以故？以复故。好，那无复亦无解，何以故？无复故。那若为复时有解，则复解一时，是什么？怎么可能被绑着又同时被打开？这两个是矛盾法，不可能同时存在。好，所以你要从道理上寻思，到底是谁绑着谁，找不到定位，找不到一个实质的东西，事实不然。好，事实不然，又互结相违故啊，它不是互相矛盾的，它不会放在一块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把我们认为很有道理的东西讲出来啊。这个之前我们一直讲到现在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们之前已经重复好几次了，讲完我讲输你啦，不过就是有啦，你只好用这种硬凹的脸代皮，我就是一定觉得一定有被绑着的啊，好吧，那就随你了。讲完好像没话说了，每次讲的都被人家打回来，但还是坚持，一定有束缚跟解脱，一定有，一定有。那为什么我说出你？不过我就觉得有，这就是叫众生啊，功干不要拿水果利益吧？对，没错，这叫无明，没有的事把它当有，还硬不放，这叫众生。是啊，明明找不到理由，他也要说有，什么理由不知道，就不会得相信我被绑着，是这样啊。问曰：有人修道陷入涅槃得解脱，云何缘无啊？那有人的确是修道陷入涅槃啊，有没有？有啊，这是世俗地。好，答曰：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啊！我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若人如是者，其实还没解脱。好，我们能不能开口讲解脱、讲涅槃？可以。但当我们现在啊，有居士跟我讲说，他的同事啊，真的相信。台湾有佛，有佛，真的有佛，其实到处都有佛了。不过他讲的是那个活蹦乱跳的佛。那个居士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啊，你应该用佛法去抉择。”他说：“你不能回谤我。”他只好不回谤。就这样，一个人。能不能说他是佛？佛也说他是佛，但问题啊，我们要看他所依的是什么东西。假如他认为是佛，然后他认为他是有所证得、有所得、有所成，不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因为就是这里讲，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啊。为什么有受不受的概念？我虽然讲不受，但我有一个不受法，也就是说有一个受法，还有我不受。那他有没有被受所缚？ 有那个户只是意义不大一样，但他被这个受能受所受的概念把困住了，对不对？所以他依然为受所护。也就是说，简单的讲，有两个现象，我们啊有东西绑着我们，这是比较低层次的。那另外一个，我东西没绑着我，但这个东西存在，现在讲的是这个，他没绑着我，但他存不存在？存在。在我内心有没有认为这个法身存在？有。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又被他绑着？因为实无此法，执着为有，就叫做夫。不一定要具体在身体绑着，因为在佛法里面从来也没有具体的东西绑着，从来都是颠倒见所成，只是程度不同，是不是？所以当他认为我不受，不受就是有法在那里，我不受，其实受不受？受了，是不是？我梦中里面不造恶，我很清净，那只能就梦来讲，就颠倒性来讲，你那个造恶跟不造恶差不多，差不多，不是吗？都是颠倒，都是愚痴。好，若人作思念，我离受得涅槃，世人即为受所缚。如此，不离以生死而别有涅槃。好，不离以生死而别有涅槃，没有离开生死而得涅槃的，实相亦如是，云何有分别？诸法实相第一义中，不说离生死别有涅槃。所以这大圣跟声闻啊，声闻法的差别在这里。大智度论也特别彰显，声闻教不谈生死即涅槃，大圣谈生死即涅槃啊。如今说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如是诸法实相中，云何言是生死是涅槃？诸法实相中，你跟我点出什么叫生死，你把我别出来，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你把我分开来，看你那么分得出来，你那么把生死涅槃完全分开，这是生死边，这是涅槃边，你看你那么播出来。所以你看哦，这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在某个意义上，色即是空，色是生死啊，但它即是空。那生死无自性，那无自性的涅槃在哪里？在生死中，空即是色。所以解脱在何处？在世俗地。所以后头会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这整个是中观的一个核心的见。所以如何远离对世俗地的无自性的执着，生以为有自性，这才是整个生死的根本。你要努力的战破的也是这一点，是吧？其实这一点，所以我要讲说啊，一个懂得睡觉的比你懂得做事吧，你忙的功德还大，你信不信？我睡得很如实相。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不容易哦，你那贪睡而那是更懈怠。但假如我其实要彰显的就是说，其实如何你念念当中一直维持一个对正念的不懈怠，这才是你要追求的。就是在现实当中留一直保持正见，不落入对境的执着，这个才是一个进处吧。所以你在应世俗地的时候，该休息休息，该用功用功，这个道理一旦有决意在里面，你会发觉即便在做事都比你看似啊摒除外缘用功修行意义还大。为什么？我以觉相应，我以觉相应。我如果以觉相应，我睡觉的功德比你大；我以觉相应，我吃饭的功德比你大；我以觉相应，我打坐念佛各方面的功德都能相应。除此之外，我也找不到意义，修行的意义在哪里了？对， 所以那一个觉的观察其实才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这个就是一直在建立这个观念。 好，我们来看下一品，中论观业品第十七。问曰：如虽种种破诸法而业决定有，能令一切众生受果报。如今说一切众生皆随业而生，恶者入地狱，修福者升天，天道者行道者而得涅槃。是故一切法不应空啊。这就开始在解释啊，这个道理啊都是经典所说的哦。你看他讲的都是经典所说，像我们也都是依经典所说的，但错。多冤枉啊，一生就在经教里面翻滚了那么久，错。他不完全错了，他有他的价值的。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们现在站的中观的立场是播的比较高的就近的地方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强调这个空义的时候，如果偏在显这个空义啊，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世俗地，我们一直在强调。但假如对一个还没体会的人，他会以为我们在否定那个平常已经建立的规矩，不是，从来不是，我们只是把原来的这些建立啊，它的实质意义给恢复过来，恢复过来啊。他说：“所谓业者，人能降伏心，利益于众生，是名为慈善，恶是果报种啊。”哎，这个有没有道理？有啊，如果能降伏心，能利益众生啊，这个才是叫慈善，能够成为来世之果报。所以我们讲善不善，在于这种定义啊。好，人有三毒，为恼他故，为恼他故生。行善者先自灭恶，是故说降伏其心，利益他人。好，所以善跟恶，我们在讲阿含的时候有谈到，一个是直接对治恶，有时候是直接修善，但其实很多东西是放在一块的。有时候我们烦恼很重，对治不了，有的人干脆不对治就去修善，修到算，结果恶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它关联在一块，是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很怕蛇，那我很怕蛇，那我天天光只是在防护蛇，那不如我现在好好修，修到有神通，蛇就变蚯蚓。为什么？小蛇怕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本钱所以怕，你有本钱却不怕。最近石油又在涨了，对于我们如果靠着小点小小薪水的，又来了啊，物价又要涨。但如果一个大富大贵的，没感觉，那不影响。所以有的人要有时候在修行上要对治恶很难，不如积极修善。这个当然最好是两头进行的。那我们发觉有些东西啊，其实应用啊很微妙的了啊。一个人在某方面已经增长功德的时候，他在对治烦恼也必就能生长他的对治能力的。好，那这里讲啊，就是说先降伏其心，利益他人。利益他人者，行布施、持戒、忍辱等不恼众生，是名利益他。好，所以你看布施、持戒、忍辱都是什么？都是菩萨行的。他其实不但能对治恶，他也能增长善，也能利益众生。好，一名慈善福德，一名今世后世乐国种子。好，那这个是在解释善。他说要他，我现在讲了，这都是佛法，佛法都这样说。你看我这样解释恰不恰当？对哈、哦，好，我们后头要一路上这一品里面啊，很多都属于什么，在对业果的某一个单独单纯面的介绍。那在中论里面就给你一个一个破。那这样破完的时候，大家注意，他不是要把你这个慈善的工作、布施、持戒、忍辱给他破掉，他是重新恢复了佛法对布施、持戒、忍辱的真实意义。意义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他。我早上不是讲吗？唯有在站空性意义上，你对诸法的观察才能深广。 你站在空性的立场上，你对世间的认识比你那个执着世间的看得更清楚。所以有的人爱着世间，反而误解世间。了解世间的人才能真正看清楚世间啊，就是把自己了解空义的道理，佛法真实义的话，反而看得更清楚，是倒过来的哦。好，我们休息一下。